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然后是黑龙江大法小弟子的交流，题目是用学校广播讲真相，最后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精进不停。
下面请听交流稿，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把自己修炼十多年来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能够拥有这万古机缘，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徒的喜悦，同时感谢师尊生命再造之恩，弟子当不负师尊苦度，勇往精进，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迎接法证人间的到来。1997年还未成家的我，却以心酸和痛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拥有优越的家庭环境，常人羡慕的工作，又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可是美好人生却距离我那样遥远。我向往的爱情在残酷的现实社会变得灰飞烟灭，当我割脉自杀的时候，是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从此我走上了修炼道路，开始了生命升华，返本归真。一定要让同修都能看到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1999年720以后，我的沈娘同修成了我们当地资料来源的唯一渠道。当时我已经成家，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有时我拿着喷筒半夜去喷法轮大法好，有时去楼道里张贴真相资料，出不去时就读转法轮，一边念一边看孩子，双休日有时能念上一整天。2000年至2001年，沈娘两次被邪恶非法抓捕劳教，我心中反而更升起无比坚定的正念。我对师父说，师父您放心，无论刀山火海，弟子一定让同修都能看到经文周刊，不让同修落下。可我不懂技术，只认识两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同修，他们还随时可能被邪恶抓捕。就在这时，师尊安排我见到了现在合作的老搭档贾同修。贾同修50多岁，正念很足，720以后进京上访，平安回家。一听我说做资料，就说他要负责往外送。我拿了仅有的7000块钱，卖了妈妈陪嫁的手镯，买了一台二手复印机和十箱复印纸。以同修租了房，我把东西搬进去，第一个资料点就这样成立了。隔不几天，乙就被邪恶抓走了。甲来找我说安全第一，那个点儿不能要了。我悄悄擦干眼泪，只要我还活着，资料点就不能损失。就这样，我白天上班，利用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去资料点干活。没几天，乙同修就平安回来了。记得一次师尊讲法发表，我午休时去资料点复印，没印完，晚上下班又去，回家时已经6:30多了。一进家门，丈夫抱着孩子，拿着拖鞋，咣当一下砸在我身边门框上，骂道，滚，永远别再回来。我心里一乐，同修都急等着师尊讲法呢，正好回去赶快印完，于是答道，是你让我走的，我走了。我返回资料点，印完了讲法，又印传单，一直印到晚上10点，一直没吃饭也不觉得饿。那时不懂，一点隔音装置都没有，也没有想到邻居会不会听到，楼上楼下会不会怀疑。我把传单用红皮信封封好，背了满满一书包，换上靴子，外面刚下过雨，深一脚浅一脚的上路了。 走到漆黑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我出生的背着红银威德，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就这样克制着自己的怕心，把一份份资料送出去。天亮的时候，我回家了。师父慈悲呵护资料店。2002年7月，隔壁邻居总来敲门让搬家。后来一问，房东出远门时委托隔壁给照看房子，隔壁想从房租钱中捞一些油水，要把我撵走。当时没有手机，我又不是每天都去，隔三差五的去一趟。有一天突然看到资料点门房上有个字条，限三日内马上搬家，否则后果自负。我吓出一身冷汗，往哪儿搬？这么多东西放哪儿？当时全单位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我直接把电脑等物品搬到单位办公室，就这样仅用了一天时间把东西寄放到各处。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隔壁交钥匙，发现房门被撬开，门锁已经换。我庆幸不已，心里感激师父。师父啊，没有您，这个点就被邪恶破坏了。过了一个多月，资料点才找到合适房子搬了进去。开门搬东西时，总有人好像被邪恶直视人似的伸脑袋看一看。我心里想着，为了大法豁出去了，邪恶你先别抓我，要抓也得等我再救一千人，我也值个了。没几天，一千多份资料救人去了。我又想，邪恶你先别抓我，等我再做2000吧，我再多救几个再说。那时一点也没意识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是什么都有点稀里糊涂，反正知道做资料是对的。一直到了2003年，我才知道我救度众生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在救度众生的问题上，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那时我做光盘，用一台刻录机，用最笨的办法，先读取原碟，再复制光盘，做一张要10分钟。做了1000张天安门自焚光盘，不知消耗了多长时间。我一边看着机器，一边看师父讲法，觉得苦中有乐。有一次我在单位加班，贾同修也忘记了去资料点上。等我去时，发现走廊都是湿的，听说给供热水时阀门没关，跑水了，跑下来好几层。我去开门，门打不开了。原来房主找不到我们，又进不去屋，他就把另一个暗锁给锁了。这时我的第一念就是一定要保住资料点。我马上找到贾同修，先发正念，又商量办法，准备问邻居打听到房东的住处去取钥匙。邻居正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邀请警察撬门入室呢。真是好险，再晚半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发正念，不许警察进屋看，因为屋里电脑、复印机、光盘、师父法像什么都有，都在明面上摆着。结果警察真的不进屋，站在门口说，我们不看，我们不看。那么大的泥汤水，可是躺到机器和复印纸边，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隔开了，凝固在那里，纸都没有损失几张。而楼下床被都被浸湿了好几床，地板都鼓起来了。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我们怎能闯过这一关？还有一次，我往资料点去，发现走廊里气氛不对劲儿，走廊两边都是人，楼上还传来砸门的声音，开门，开门，快开门！我没警觉，还往上走，抬头一看，有人正在砸资料点左边那家房门。这时旁边一个人冲我说，这丫头走错了吧。我一看，原来他们里边都穿着警服呢。我忙说，走错了，走错了，头也不抬就离开那里了。好几天的功夫，我在资料点周围徘徊，没有上去，天黑了还去观察到底资料点咋样。后来拦住从里面出来的一对夫妇打听，前几天这里出什么事了，那么多便衣抓谁呢？有人告诉我说，是在查私接供热线的，幸亏师父叫那人点化我离开这里。去私心整体提高，资料点遍地开花。贾同修跑来跑去给同修送资料， 几个同修一次也就拿个几十份资料。贾东修发一部分，剩下三分之二，我就找其他同修和我一起发。时间长了，我向内找，一看自己原来也有怕被抓的心，总想有同修陪我去，我就被师父讲法，克服怕心，自己去发。一两个小时的功夫就能发两三百份资料。往外贴光盘时，我听说某个楼曾有练法轮功的，就往他家门上贴，让他知道大法弟子都在做什么，让他着急找人要资料。就这样一想，后来就听说有同修捡到天门自焚伟岸光盘，家里没有影碟机，就借别人家的看。我听了觉得很欣慰，这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后来以同修夫妇答应在点上承担起做资料的重担，我开心极了。他们有时间，有技术，懂电脑，心性高，我可以给他们打下手，可以传送资料。在他们的参与下，资料成倍增长，供不应求。明慧周刊由每周十本增长到每周七八十本，最高峰发展到每周120多本，真相资料最多能供应两三百同修，每周都能有上千份，还开始了少量彩色印刷。也许是我的依赖心滋长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以同修夫妇突然宣布要离开，可我还没太用心去学我应知应会的。而这时师尊讲法来了，孩子突然发高烧，丈夫是常人，值夜班去了。我想这个时候发烧一定是旧势力干扰，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利用孩子阻止我做大法的事。发完正念再一量体温，宝宝体温马上降到 36.5 度，正常。我万分感念师尊无边法力。我让座机电话呈现没挂好状态，收拾水瓶、暖瓶、棉被、衣物、玩具，左胳膊、右胳膊，连脖子上都是兜子，背上孩子，下楼去装了两包复印纸，就去了资料店。在地上搭个地铺，哄睡了孩子，我开始边看边排版。那个网页格式的空档怎么也上不去。一直到凌晨三点，孩子体温又上升了。我只好停下来，对不起同修了，我就这么大能耐，排不好了。我又在天亮之前返回家中，胡同里没有车，大冬天抱着孩子走了好远，实在抱不动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这时师尊法身派了一个常人走到我身边说，我来帮你拎东西。2004年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时我们淘汰了体积大、重量400多斤的巨型一体机，因为搬运维修实在太不方便安全，在摸索中买了十多台各式各样的小机器，开始用彩色喷墨机逐渐代替黑白的。至2005年真相资料完全都是彩色的了，几个重要的家庭资料点逐步完善起来。2005年开始做酒瓶书，因为是手工装钉，那时的机器设备也不是很先进，所以工序繁琐，印完要剪页、切开、装钉，再压平定书钉，再用双面胶贴书边，再贴皮，然后再切边。平时一干活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带着四五台机器同时运转。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师父的安排下，有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都是每个月上半个月班。我和贾同修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印制酒瓶书不计其数，保守估计也有6000本之多，一切耗材纸张都是我们两个人自行解决。一到缺钱时，师父就会安排同修3000、5000的送过来，外地同修也有上我们这儿拿真相资料的。因为只有我和同修甲两个在做酒瓶，一次同修甲看到90多斤的我一下得拎500多本酒瓶书往外送，心疼的落下了眼泪，认为同修们太依靠资料点，不为点上同修着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状态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执着于自己所干的事不想放手，这其实是私心。最后整体上出现了阻碍下面同修主动走出来正实法。 所以在2007年秋天，造成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协调人一共七八个同修被抓，几个重要的资料点全部处于瘫痪状态。我才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处于畏思的状态中。最开始是因为同修们都是要保护资料点的心，我们都是单线联络，我也乐于不操心下面的事，只想着只要自己做好就行了，剩下的有师父在安排，同修们有法在管，我只要无条件配合同修就行了，把自己封闭在资料点的小圈子里。其实这是多大的一颗指望同修的心啊。回想自己七年多做资料过程中，只想到身边极个别的同修，没有想到整体都提高上去，只想自己这一块提高就行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是通过学法修心，让大家都能发挥自己正实法的作用，那能量是无可限量的。这时丁同修跟我说，怎样能真正遍地开花？不是说同修要正实法了，我们去给他设置障碍，他资金怎么解决？他有地方吗？或者某某学法状态不好，某某心性不高，某某不适合做真相资料，谁说同修不行呢？师父说他不行了吗？我们不都是从啥也不是中走向成熟的吗？某某地区为啥修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行？同修无私的为整体的心打动了我。于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师父的安排下，许多50多岁的大法弟子都来参与，一下子建立了七八个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多了起来，会技术的同修也转变观念，尽可能把所会的都拿出来交给大家。从来没做过资料的老年大法弟子现在都能刻录光盘了。有位同修学会自己给打印机改联供管线，也不用指望像从前那样资料在几个固定的同修那里把着，都得上资料点那去。做资料的同修包袱都没有了，我也变得轻松快乐起来。实在不敢想象，从前累得手腕都不敢拿重东西了。看着身边的许多老年大法弟子学法练功精进不停，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是师父看我学法少练功少，要我多修自己，给我开创时间，我会珍惜这个机缘不怠慢。一切钱财为正实法所用，路越走越宽。我一开始参与做资料时没有钱，到后来越用越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前几年我的收入在一个50万人口的小城还是很高的。开始我盘算我手中有多少钱可以用，一看家里一共有3万，这是我家先生都知道的钱。我想这钱他知道我就不能动，就拿自己工资收入买耗材机器之类的。后来又把项链耳环都拿去卖掉，买了光盘，钱还是不够用。我问自己，我这辈子攒钱为什么？一想，还不是要图常人中什么养老，给孩子留点什么的。我自己都有保留钱财的心，同修怎么会放心把钱财放在我手中呢？我为何要执着非要有钱的同修多拿钱呢？同修已经不少付出了，他们也有他们为难的地方啊。我不告诉丈夫，他也不知道这钱被我花掉了，等他知道已经法证人间了。给孩子留什么？让孩子走上修炼真善人的道路，才是真正为孩子好。自己的生命能在宇宙中存在，自己的一切不都来源于大法吗？我能回报大法什么呢？这样，我一点点不断地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当我的心从对钱财有所保留，一直到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正实大法上的时候，整个情况师父都给安排了。回想这些年，当我缺钱时，单位开始分房子，人人有份儿，一下子我就得了4万多块。再缺钱时，单位就发奖金，发住房款。这样除了维持家里正常开销，孩子上托儿所，上学，学英语，学画画等，我还是能拿出一部分钱用在救度众生上。后来，单位强制人人都要完成任务，这样我的钱被拿去投资，到后来竟然翻了2倍， 师尊把我所花掉的钱两倍还于我，我又把这一切得来的钱毫无保留地用在正式大法上。现在我依然一无所有，但是我还有办法解决正实法所需要的资金。不知道的同修以为我有很多钱，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我心中有法。迫害后的头几年，我在生活上真是180度大转弯。我从小家庭条件好，买衣服比吃穿，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说买就买。而在2000年至2003年，连我节约的同修妈妈都可怜我了，身上的衬衣衬裤穿坏了也没扔，整个冬天就一件黑棉袄。而从前白色的衣服是我最喜欢的，甚至大冬天我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白雪公主一样透亮。妈妈把人家送给她的衬衣裤都给了我，后来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符合常人社会了，让知道我的人对大法起不好的印象。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啊。去年过年，先生给了我10000块钱，叫我专门用来买衣服，我还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为了应付先生，花了3000多块买了一套，剩下的钱自然不必说了。后来接触了许多经济上遭受邪恶迫害的同修，发现那些同修所过的艰苦生活真的很难。有的同修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不干活一分钱也没有花的，连饭都吃不上。有的拿出攒了好长时间的零钱交到资料点上。相比之下，我却这样的安逸，还有什么资格去不满呢？还时不时地抱怨自己太累太辛苦。有时还想要放松几天，找个地方轻松地玩一下，旅个游什么的。这都是些什么心啊？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在师尊保护下，虎口脱险。有一年冬天，我每天下班都带上30-40份分享资料在回家路上发放。一次到了一个住宅楼大院，我挨个单元发放。往楼上发，我总是一口气爬到顶楼，再从上往下走。楼梯间的感应灯一闪一闪的，被门卫发现了。这时我就在最后一个单元，还有7-8份资料没贴上，听见楼下有开门声，我就装起资料往下走，边走边竖起毛衣领口，挡住了半边脸。上来一个中年男子，不拿好眼神瞪着我。就在这愣神的功夫，我意识到不好，与他走个对面擦肩而过，离不到1米远的距离，他大吼一声：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他话一出口，我飞快往楼下跑，他反身追我。我跑到楼门口，冲开防盗门，一个胖女人正死死地抵住门口想抓住我，冷不防被我撞了一下，她没拽住我。这时我的腿有点迈不开步了，我马上想，他们追不上我。他们果然被我甩得远远的。到大门口，我一看，还有一辆警车在楼下停着。我进院时根本没有这辆车。我跑到大马路上，正是下班高峰，人来人往。他们到路口时已经看不见我了。我回到家，腿都软了，一连几天腿胀痛胀痛的。晚上打开背包看看还剩什么，原来师尊的法相在兜里呢。当时我捧着师父法相，泪如雨下。去掉怕心，清除邪恶宣传话。一次，我去孩子学校接孩子，偶然发现走廊里全是邪党污蔑大法的宣传画。我就想，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一次清除不了那么多，我得找个同修帮我。结果拖来拖去，一直没去成。我想，不行啊，邪恶宣传话被我发现不是偶然的。当大法蒙难之时，我就躲起来，任由邪恶毒害可怜的孩子吗？我自己能行。于是我观察了几天学生退校的时间，看什么时候有空档。临去之前，我请妈妈同修给我发正念，也没告诉她我要干什么，担心她的怕心干扰我。我让孩子在走廊等着我。我看住了负责巡楼锁校门的老大爷，他在3楼巡楼时，我就在另一个楼梯口挨个用刀割1层的宣传画， 割完了，顺手塞到后面暖气片后面。听见他上二楼了，我就马上跑到三层开始割三层的宣传画，还剩三张没割完，孩子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儿小声喊我：“妈妈，妈妈，他来了，来了，快走，走啊！”原来大爷听见声音，知道三层上来人了，又上来巡视一下。我领着孩子马上下到二层，又割了二层的宣传画，来不及再回到三楼割了，因为他马上会锁楼门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完成了这次的除恶。后来，三层那三张，学校自己拿下去了。师尊三次给我净化身体。三次净化身体都是在睡梦中。第一次，我胸口疼得厉害，不知何时入睡的。睡过去之后，梦见自己醒了，来到洗手池边，呕吐不停，拿盆接着，吐出一盆白花花像软体动物的脏东西，吐到盆里还活着呢。后来我想起是在大连吃过活海星之类的，端上桌时脚还在动呢。第二次净化身体，睡梦中我看见一只大手把我眼球拿了出来，然后用铲刀在我眼眶周围像刮锅底灰一样刮了许多不好的物质，然后又把眼球放了回去。第二天，我的眼睛变得清亮起来，看东西不模糊了。我20岁的时候，总觉得眼睛有点像睁不开的样子，很难受，还吃了不少鱼肝油保护眼睛。现在好了，这些毛病都从根上去掉了。第三次净化身体，那时我牙痛得很厉害，也是梦见自己醒了，从嘴里往外吐沙子、水泥块、砖头瓦砾、土、玻璃碴子等脏东西，然后照镜子，师父给自己在另外空间安装了一副完整洁白的新牙齿，后来牙就不痛了。我就捡了做得好的一面说了，希望对同修的提高有所帮助。其实我还有许多不好的心还没有去掉，我会努力的，珍惜自己就是珍惜大法。我也感谢这么多年来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们，谢谢你们的慈悲圆融，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走不到今天。经常在网上看到大法弟子遭邪恶迫害的文章，所幸这么多年来，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多次与企图迫害我的邪恶擦肩而过，所以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写出来，让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见证我们可以不遭受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一样能走好正实法的路。弟子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会及时修正自己。感谢师尊给了弟子交流的机会，再次叩谢师尊救度之恩。何时？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用学校广播讲真相。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1周岁了，上小学6年级，不记得是从何时开始修炼的了，因为从记事起就一直跟着妈妈学法练功，但有时也以我是小弟子，不用像那些叔叔阿姨那样刻苦等借口来逃避，特别是长大些后，渐渐地放松了练功，所以觉得自己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有时明明感觉到师父给我显现出神奇的事，想努力，但执着心太重，老是放不下，也没有做好三件事。这次心得交流体会，是我第二次提笔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自己想写。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很容易的事，但对我而言，这是我在修炼上迈出的重要的一大步，所以我心中的激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记得小时候家里是学法典，我经常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学法，我读法很少出错，就像有人教我一样，大家常夸我读法好。上学之前，转法轮我已经读了很多遍了。上学后，语文老师跟妈妈说，你女儿认的字真多，妈妈直接告诉她是因为读法多。妈妈常说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是一个早产儿，1周岁多时看着就没有一般孩子反应快，然而上学后我一直是尖子生，老师常夸我聪明，我知道是大法给我智慧。4年级时我被学校选上了广播员， 心里很高兴，结果回家被妈妈浇了一头冷水，怎么能去宣传邪恶的东西呢？辞掉。可是妈妈又一转念，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应该利用好每一次机会宣传我们大法的东西，不就可以救更多的人吗？把它变成好事。悟道后，我和妈妈都异常激动，我的每一篇广播稿都是证件周刊上的文章，每天中午提前半小时开始播音，声音传得很远，学校附近的家属区都听得到。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当我播音的时候，学生们都来得非常早，而管理人员开大门又非常晚，这样同学们就能更好地听我的播音。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还有就是在我播音时，好几个同学都想帮我播音，开始我怕学校不让，也不想让他们播大法的东西，就没答应。后来和妈妈一起悟道，他们是想更好地得到救度，我就把稿子给他们去播。接下来这几个同学都到妈妈的辅导学校来学习了，个个都做了三退，对大法有很深的认识，感谢师父的慈悲。妈妈说在他没得法之前，那时我一周岁多，常常有病，每个月都要病一两次。妈妈得法后，我就很少得病了，但我记忆中真有过过一次病一关，高烧40度左右，头疼得厉害，还连拉带吐。爸爸沉不住气了，要上医院。妈妈说让孩子自己选择吧，我说这是宵夜，我不去医院。妈妈就给我读法，折腾了近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正好是期末考试，我仍晕乎乎的，怎么答的卷都不知道，可成绩出来后却是200。妈妈乐了，说这是师父对你病业关过得好的鼓励。病也好了，爸爸当时很感慨，这要是一般的孩子非得烧出个好歹来，真服了。从那以后，我即使有不舒服的时候，爸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给我吃药了。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我知道师父是最伟大的。那时我真的很用心学法，当然心中也有小小的执着，希望自己更聪明漂亮。还有一件记忆很深的事，同秀阿姨家的哥哥一直是开着天目的，能和师父沟通，能看到另外空间的金碧辉煌。我一直觉得自己比他学法多，好多法中的原话我都能背出来，怎么就比不上他呢？心里不服气，总是希望有一天自己天目比他开得好。一天读法时，忽然转法轮中的一段话映入我的眼中，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开天目，却越练越不开，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我吓了一跳，我信师父的话，不再去求了。10岁的时候，妈妈被恶人绑架了，第一次离开妈妈，心中的孤独难以用语言表达，而且还要承受周围的压力，我却不知哪来的勇气，没有掉过一次泪。每次看妈妈，爸爸都希望我能劝妈妈让步回家，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叔叔阿姨们都夸我坚强。后来妈妈说是因为我学法多奠定了基础，也感谢大法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奥运前夕，妈妈再一次被绑架，这次我和爸爸跟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去公安局要人，爸爸讲真相，我发正念，不久妈妈就闯出来了。我心里也暗暗为自己高兴，我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营救同修，救世人，感觉真好。还有就是我自己偷偷自豪的一件事，第一次和妈妈发资料，看到妈妈像丢轻便东西一样发得很快，我却怎么也快不起来，慢慢地放在门边，妈妈催促我快些，我却做不到。到家后妈妈问我是不是因为害怕才慢的，我说我没有害怕，只是兴奋，现在你一说我才有点害怕了。妈妈想了想，忽然说你做得好，这是师父点我发资料不够严肃郑重。我心里高兴极了，我也有比妈妈做得好的地方。我也有个小小的打算，想和自己的好朋友劝三退，但现在还没有放下心。我相信通过这次法会我会突破的，请师父加持我。以上是我修炼体会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与同修交流。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精进不停。首先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的机会，向我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向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问好。下面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一，得法实修。1994年8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领着女儿去公园散步，当我来到法轮大法练功点时，不知不觉地停住了脚步，请了《转法轮》一书，书中的法理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大法修炼的道路。经过短短的几个月，我身上常年患有的低血压、气鼓胀、贫血等久治不愈的病都不翼而飞。大法的超常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心里默默地想，不管修炼路上多么艰难，我都要跟定师尊走到底，哪怕舍弃生命也不回头。在那些日子里，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早上从练功点回来，一路上感到身体轻得要飘起来，常常我张开双臂，闭上双眼，好像真的在天上飞，舒服极了，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无限感激。这么好的功法不告诉别人，那太自私了。于是我将妈妈、妻子、侄子及同事等都引导上了修炼之路，其实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时时处处按真善忍来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要求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祥和地去对待身边的人。原来不平静的家庭和睦了，在单位任劳任怨，大法彻底地改变了我，练功更是刻苦。第五套功法双盘打坐，对我这个从来没有盘过腿的男人来说，可以说是含着眼泪闯过来的。二，维护法进经正实法。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独特方式快速传播着，得法的人数增长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从我们练功点来说，由原来的七八个人，到99年720已达到130多人。江罗一伙出于妒忌心，不断无端地给大法栽赃抹黑，首先指使国内各种刊物来攻击污蔑法轮大法。当时我用自己切身修炼体会分别去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使人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对国家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不要这样对待他。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简单，但是大法已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扎下了根，无论任何压力都不能动摇修炼到底和维护法的决心。1999年720前一天，听到了中共邪党要对法轮功镇压的消息后，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根据那些日子里的一些反常现象，有些担心邪党如果真是这样做，会影响多少人得法呀。在班上同修打电话告诉我，很多大法弟子都在省委门口反映情况，要求政府不要这样做。我一听说心就飞到省委，我是大法中的一份子，要参加这次自发的行动，于是我请了假马上来到省委。这里街道旁胡同里到处都是大法弟子，人山人海，连外五县附近农村的都来了。有的女同修抱着几个月的孩子，但秩序井然有序，车辆畅通无阻，那场面真让人感动。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省委能接见我们，省委门口站岗执勤的不让我们进去，大家希望政府能改变错误的做法，能使这些按真善忍去做的善良群体有一个修炼的环境。我认识的同修都来了，要求省委接见我们的消息如石沉大海，别说接见我们，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调来了很多大客车，将聚集在省委门口的大法弟子强行推上车，拉到城边的警察学校大院，装不下后又一车一车拉去离省城很远的地方，把人撵下车后开车飞驰而去。这样到了晚上，我们只好回家了。第二天我没上班，直奔省委，省委还是不见我们。这时很多人看到天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大法轮， 非常壮观，后来又飘落下来落在大法弟子身上，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几年的修炼历程，我深知法轮大法是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正法，放弃大法那绝不是我的选择，也不可能躲在家里偷着练。我要向各级政府讲清法轮功的无限美好，劝国家收回取缔法轮功的决定，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做。我寝食难安，此时心里总是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遭到了如此不公的对待，而危害国家的坏人却没有人管，真是好坏不分，善恶颠倒。那些日子我每天几乎都做同一个梦，大意是全班学生考试，唯我干着急答不出一个字来。我悟到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我要走出去，我要进京向中央反映我们大法弟子的心声，当面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当我的决心下定之后，心情一下稳定下来。我把去北京的想法告诉妻子后，她看出我的决心，基本上没有反对，对我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后马上回来。第二天下午，我把家中剩余的活干完，妻子带着女儿到外地看病还没回来，80多岁的母亲也去姐姐家串门未归。我不知道这一走出去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回来见到他们，但我不能只想着家亲人团聚，看到宇宙大法遭到破坏而不顾。为了维护法轮大法，我要放下这一切。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我毅然地迈出家门，与另一个同修直奔火车站。随着火车长鸣一声的启动，常人的一切我已全部抛到脑后，此时我只想立刻赶到北京，从此以后我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大法。我对同修说，这一步一定要走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也不回头，大法弟子只有正实法这一条路。当我从北京南站出来，顿时感到身体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好像是在天上飘着走。我知道来北京是对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很多大法弟子到中央信访办为法轮功上访，信访办有意设在永定门附近一个很偏僻不着眼的窄小胡同里，外地人很难找得到。即使这样，为制止大法弟子上访，全国各地方便衣警察早就布置在通向胡同小道的两侧，是哪儿的大法弟子直接就被本地便衣警察推上车送回去拘留。来到这里上访的大法弟子几乎全部在信访办门前抓走了，根本无法达到我们的愿望。面对这种情况，每个大法弟子丝毫没有退却，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来京过程中催人落泪的动人故事，他们都有一个完整美好的家，舒适的工作，为了去北京正实法，有的平时看起来软弱的女子为了大法不顾随时临产的危险，有的东北偏远农村妇女克服了从未出过远门、走过黑路等各种困难，因买不起火车票只好步行，有的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不顾烈日当头日夜兼程，就是为表达一句心中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可是到北京还没等说话就被抓回去了，那时的北京到处设关卡堵截大法弟子，不容大法弟子到北京。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法弟子每人一天吃饭不过2到3元钱，睡在马路边，喝的是自来水，即使这样还有时因无钱吃不上饭。我把自己带来的钱送给那些吃饭困难的同修，以解决暂时的困难，在正实法的同时也熔炼了自己。我在飞速地升华着，当我有怕心时就被无存威德来加强自己的正念。在北京正实法的2个月期间，为了躲避北京经常性的大搜查，我曾经频繁地移动住宿，如北京的萧村、马家堡、草地里、永南桥下的水泥管里、八大处的山上、网上同修提到的玉渊潭公园旁的小屋、工棚等，我都住过。我曾经与另2个大法弟子到霸州市进行切磋，后来他们有10多个人进京加入正实法的行列，其中有一个大法弟子卖掉了唯一维持家里生活的烧饼炉，一家三口来到北京，有2人关上商店的大门来到北京。同修们为维护大法能坦然放下自我的崇高境界，深深地打动了我。 想想自己有时还担心家中年岁已高的母亲怕没人照顾，女儿上学没人陪伴，看看同修，为了法，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从那以后，我身体轻松，放下常人一切之心的感觉真好。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见人就讲大法真相，告诉所有北京人法轮大法好，北京各个角落都有我们讲真相证实法的足迹，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并同情大法弟子。后来我被北京便衣警察抓住，被关进刚建完的房子里，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两天，才被地方驻北京办事处的人接走，在那里把我和另一个女同修一起靠在沙发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把非法抓来的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中年恶警戴着一副眼镜，双眼露着凶光说，我是市公安局第六刑警队队长，我姓王，我对付你们有的是办法。知道我为什么敢这么做吗？因为我脊梁骨有一根大棒子支着，这根棒子就是魔魔党。这样我被带到火车上，火车到站后直接被送到分局。一个警察问我，你还想去北京吗？我立刻回答说，作为公民向国家反映情况是没有错的。这个警察走了以后，过来一个50岁左右矮胖的恶警，抽下我的裤腰皮带折在一起对我说，刚才我听你说上北京没错，我看你是欠打。他满脸横肉，瞪着眼睛让我低下头，接着就对准我的头左右开弓，甩开膀子使足了劲儿，累得呼呼的喘气，直到把手中的皮带打断才住手，好像他与我有几世仇恨似的。由于我已放下一切，没有怕心，当时我想，从进京到现在为了证实法，虽然受了很多苦，我无怨无悔，心里也从来不怨恨任何人，包括打过骂过我的人。矮胖恶警还不甘心，又让我站在墙角弯腰90度开飞机撅着，直到我眼冒着金星昏倒在地，才让我面向墙站着。晚上用车把我和另一女同修送去拘留所，在车里女同修问我，打得很疼吧？我说不疼，只感觉脸和头热乎乎的。她又说，你的头肿得很大，耳朵与脸都被打成紫色了，还不疼吗？我当时在旁边很害怕，我说不怕，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正法，怕什么？后来我才悟到的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这更坚定了我证实法走到底的信心。在拘留所里，大法弟子整天背法，一个大法弟子在被窝里借着灯光把论语写下来让我背，我从那天开始背会了论语，一直背到今天。每当我背的时候，就想起了同修为我在那艰难的情况下抄写论语的情景。拘留所一天两顿饭，每顿饭只发给一个大眼苞米面窝窝头，再加一小盆汤。在这里我总是乐呵呵的向犯人讲真相与大法的美好，使很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大法。拘留15天后，因拒绝写不去北京的保证，我又被第二次非法拘留10天。我从家走出来进京证实法，直到释放回家，正好是100天。我在北京期间，单位派出2人到北京找我回单位上班，我妻子也2次去北京找我回家。家中80多岁的母亲为远离千里外的儿子担心，多次捎信叫我回到他老人家的身边，这都没有动摇我在北京证实大法的坚定之心。因为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是法的一部分，在大法需要我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到了放下个人一切来维护大法，尽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3、信师信法。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因为正念来自法中。在邪党极其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恐惧过，始终按照师尊要求去做，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方式向众生讲清真相。原工作单位在我去北京期间将我工作开除了，白天打工，早晚为救度众生出去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有时可发几百份。在周围不断传来同修被非法抓捕受迫害的消息，虽然我有时产生怕心，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就不断地用法来归正自己，排除干扰，仍然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一天是休息日，我准备出去办事， 带一些材料准备在路上发放，不幸被便衣刑警抓到分局刑警队，他们在我身上搜出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40多份真相材料，记得其中一份是专门曝光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屋里的警察都看了，大多数人看完后默默地出去了，这篇曝光恶警恶行材料肯定对他们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个大个子的恶警让我背靠墙站着，先打我左右耳光，再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不配合，什么也不说，他恶狠狠地说，你还挺有刚啊，一会儿让你尝尝坐铁凳子的滋味。我没有动心，心里一直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破坏大法的黑手烂鬼及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后来他们通知了政保科，时间不长，政保科来了2个人，其中一个警察认识我，这样我又被带到他们那里。当天下午，我被送到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建在一个土山包上，阴森森的，道道门都配有电子锁，指纹识别等系统，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这里遭到毫无人性的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恶警指使犯人对大法弟子监控，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白天排队坐板，从早上5点坐到晚上10点，要腰直头正，否则就会遭到打骂。最痛苦难受的是摘腰眼，也就是对准人肾的部位两侧用脚踢用拳打，遭到摘腰眼的人当时就不能动，痛苦的连话都说不上来，轻则1个月，重则半年也好不了，晚上睡觉都挤在一大板炕上，人多时人一颠一倒侧身睡，胸被挤压得很疼，夜里炕边上的人经常被挤掉在地上，上厕所回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号里称这样睡法叫睡刀鱼。另一板炕则是班长及其手下打手睡的，偌大的炕只有几个人。在这里我把所有能接触到的人都作为救度的对象，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的骗局，改变了一些人对大法的态度，其中有的人向我表示回去也练法轮功。20天后我被非法送到劳教所，临行前班头站在门口送我，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对你有好处。他是本市有名的大流氓，他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在你身上我了解了大法，我佩服你们大法弟子，我从内心里为他明白了真相而高兴。这个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是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有很多大法弟子在这里被迫害死。一进来给我感觉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顿饭，一个早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我们新来的每人一袋方便面，可能是怕刚到这里吃不下饭，但是这对我们如何在新的环境下邪恶的黑窝里坚定正念真是莫大的鼓励。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已尽在不言中了。他们不准我们大法弟子交流，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被指派一个犯人看着，时刻不离开，就是半夜上厕所包家也要跟着，我们只好利用吃饭时人员混乱的时间传递消息，把自己所知道悟到的进行短暂的交流。这里有一个大法弟子非常坚定，我及时的把师父发表的新经文红银二秋风凉告诉他，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他很快背下来了，他是个大学生，邪恶用尽了迫害方法都无法改变他，班头也惧他3分，他经常有意出声背诵师父的经文来给同修们听。当时我们利用吃饭的短暂时间达到共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待，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要反迫害，强烈要求释放劳教所里的所有大法弟子，我们是无罪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只用嘴去说没有力度，我们要采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最有震动力的方法，那就是走集体绝食这条路，放下自我用生命护法。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们采取了分批绝食的办法。后来管理科的一个队长慌忙地把已经绝食的大法弟子都叫到屋里排成一队，问为什么不吃饭，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目光。大法弟子们义正言辞地说，大法弟子是无罪的，要求无罪释放，同时还我们师父的清白，还大法清白。他说这是上面的事，我们做不了主。为了防止绝食人数扩大， 当天晚上，管理科把新来的大法弟子拆散，匆忙分到其他大队去了。我也被送到另一个大队，我所在的班有三名大法弟子，加上我共有四个人。在这里我看到了师父发表的经文《法证人间喻》，我很快地背下来。坐板时，班头不允许我盘腿闭眼睛，他认为那是练功。我每天心里反复背法，如《论语》《大法坚不可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来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正行。面对迫害，我没有怕，时刻想着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机会就向犯人讲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盛况，天安门自焚是编造的骗局，将江罗集团迫害大法的真相，让犯人了解大法。他们看到身边的大法弟子遇事为别人着想，连打自己的人也不记恨，祥和待人，于是非常认同大法。我曾两次要求见大队长，向他弘法讲真相，劝他要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他都点了头。其中一次是得知本市大法弟子都积极行动起来，正念抵制公审十几名大法弟子，最后使公审无法进行，不得不取消。我给他讲了世人都在觉醒，都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路，希望他心中要分清好与坏，善与恶。江罗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残酷迫害法轮大法是不得人心的。他当时向我表示，本大队绝不会为难你们，时间一到就放人。从那以后，大法弟子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犯人随便打大法弟子要受罚的，还说有机会让各个班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聚到一起进行切磋提高。节日放假期间，各班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可以在一起切磋。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大队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大队的大法弟子还在承受非人性的迫害。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不管。再说这里环境再宽松，也是大法弟子受迫害的地方，我们要抵制迫害，要求无罪释放，去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于是有能力写信的人拿起了笔，向国家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写信，反映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同时用自己的切身修炼体会证明法轮大法是利国利民的好功法，结束迫害，无条件的释放大法弟子，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才是明智之举。我们时刻记着师父的话，以法为师，不能因为环境宽松了就消极等待。于是我们班上六个大法弟子于大年初一这天早上开始了集体绝食。本班管教开始一个一个的问，说说吧，为什么不吃饭？我们都要求无罪释放，与家中亲人团聚。所长为此次绝食行动开了全所大会。开会那天，当一位大法弟子来到会场时，刚一喊清除邪恶的口号，恶警慌忙叫旁边看着他的两个人用手把嘴给捂住了。所长在讲话中对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只是轻描淡写的乱说一通，连大法的两字都没敢提。他知道大法弟子看起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体，是碰不得的。其实在场所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同时，都做好了必要时挺身而出的准备，来保护我们的同修，维护法。所长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好这样敷衍一下就草草收场。当天下午，大队各班开会，主要是让大法弟子发言，宗旨是有意见与要求可以说，不要绝食。管教挨个让大法弟子发言讲话，他们都不想说。管教对我说，你文化高，说一说吧。我当时心想，你不叫我说我也得说，今天全班刑事犯人都在场，平时讲真相得一个一个去讲，今天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堂堂正正的大声的讲起真相来。从法轮大法的传出开始，大法给人带来的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利国利民，红传世界各国，最后把江罗一伙出于对大法修炼人的妒忌，并一手策划的天安门自焚骗局，采取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毫无人性的迫害，一一都讲出来，要求无罪释放在押的所有大法弟子，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不要参与迫害。最后又有两个大法弟子做了一些补充。这时大队长来到门口，笑着说，这不说的挺好吗？这次绝食其他班也有几个人参加，通过这次绝食证实法， 我对信师信法又有更深的体会。在劳教所里，我始终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旧势力能迫害我？我有师父管，即使有漏，旧势力也不配插手来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会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我究竟是哪方面出现漏洞了呢？我仔细地回想每一个细节，甚至一个思维的反应也不放过。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因为那几年正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达到疯狂的地步，江魔对大法弟子实行杀无赦的命令后，全国到处抓捕大法弟子，经常传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的消息。当时我不顾个人安危，扔出去发真相资料救度世人，有时上班前能发200多份，天天这样做，心想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被抓，现在我得多被罚，一旦被抓心中有法可背，给自己定下来被抓受迫害这一难。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行，不放过一丝一念是多么重要。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念呢？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从小到大一直被中共邪党文化洗脑，不知不觉形成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观念，是这个观念起的作用。悟道后我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观念和邪党文化的一切干扰。由于这一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提供了迫害的借口，那次被非法绑架到劳教所，体会到了旧势力针对大法弟子所安排的一切残酷迫害，真的是在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让你放弃大法。四、建立集体学法小组，整体升华。这几年我在明慧周刊中看到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体会提高很大，我也常常选出一些读给年纪大的同修听，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同修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交流修炼体会，有问题相互切磋，从来不谈常人中的事情。别看这些同修年纪大，从学了大法以后，由原来不认字到现在都能通读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个个都非常精进，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每个人都没落下，有的还不止去过一次，他们证实法的故事很多。在网上看到大陆各地同修纷纷建立学法小组后，我很受触动，我早就有这方面的想法，我马上去找另一个协调人，一见面他就提出建立学法小组的事，真是不谋而合。我悟道，师父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就等着我们去做。大家商量后决定成立3个学法小组，这样本片的大法弟子都可以就近参加学法小组。有的人不知道，我们协调人就上门找，告诉同修成立学法小组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老年大法弟子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说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就拿成立学法小组来说吧，在筹划过程中，本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协调人也赶上参与了，有的人对我说，他要不来学法小组还成立不起来呢，得感谢人家。我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心里却不平衡，心想条件都具备了，他不来也照样可以的。我很快发现自己的这种心态不对劲儿，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发现自己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求明心在起作用，是他在往出翻。工作你做我做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使大家有一个精进提高的修炼环境，更好地完成师父交给的3件事，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呢？况且这个协调人也确实起到了加快成立小组学法的作用。我修炼时间较长了还有此心，说明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天天捧着转法轮学，又真正的做到几分呢？想到这里，我几乎羞愧的无地自容，不敢看师父的法相。回想到自己因一些常人心没去掉，错过很多机会救度与自己有缘的人，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只有暗下决心重新做好，成为一名不愧于宇宙第一称号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五、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年来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到人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这其中有亲戚朋友同事公司老板等熟人，也有菜市场超市素不相识的陌生面孔。 还有马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大多数听了真相后都能认同大法，退出邪党组织。当有人对我说，你这人真好，我马上告诉对方，我是修炼法门大法的，是师父叫我们这么做的，有机会时再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我骑自行车上班，路上需40分钟，这段时间正好为我所用，一路上能碰到很多人，只要是同路人，我都有意放慢或加快车速与人同行，创造讲真相的条件。就是同行时间短暂的人，我也尽力去用简单的语言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对方。一位年纪大的老人听了真相后，老人骑车拐弯了，我觉得还缺点什么，于是把老人叫住，赶过去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记心里，你会有美好的未来。老人高兴地说，我一定记着。一个中年男子听完真相分手后，他走出很远，还不时地向我招手致谢，我知道是他内心明白的一面，感谢大法对他的救度。在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发小册子，酒瓶真是既救人又不耽误回家学法时间，轻松愉快。在单位里，我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做好。单位员工差不多都明白真相了，就换个单位。无论是工人、经理、外来办事的人员，只要能接触上，我都不错过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基本上都很顺利。其中有一个单位，临走前两天，劝退28人脱离邪党组织。这其中也暴露了我很多常人之心，如担心这样做有人举报，怕老板不高兴，还怕别人不听自己面子过不去等常人之心，我都用大法归正了自己，越做越好，越做正念越足。当看到网上同修介绍手机发短信讲真相劝三退时，我马上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正法时期一切都为大法弟子救人所用，手机讲真相方便很多，可以利用不出门的时间救人。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我的体会是，当放下自我心中只想救人正念足时，无论多么敞白的语言，短信发出去都畅通无阻。刚开始发短信时，由于心中不稳，怕邪恶锁定手机位置，从而遭到迫害，说什么短信也发不出去，只好将语言进行改编才能发出去。有些世人不理解，打过电话来一再追问你是谁，有的说得很难听。有时常人心出来了，心想我是在危难之时救度你，你还这样对我，真是不知好歹。可是当想起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后，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师父在《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想到这儿，我就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了，继续把大法真相发给有缘人。再发短信前，我总是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听完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后，知道了救人的时间紧迫，正念极强，也顾不得语言处理了，结果短信发得又快又顺利，一口气发出去250多条真相短信。六，利用各种机会证实法。利用各种机会证实法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们要勇于担起救度众生的伟大责任。得知一名上了年纪的女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死后，我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马上赶到她家，经过与家人沟通，我为她写了祷词。在祷词中，我详细介绍了她的情况，修炼前她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是大家都知道的常年药罐子，大法使她彻底恢复了健康，她事事按大法要求去做，遇事为别人着想，先人后己，为此村民都很尊敬她。99年720以后，因拒绝在不进京的保证书上签字而被非法绑架到县城拘留所，在那里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吃的是生很多虫子的不生不熟的苞米面窝窝头，每顿只给一个，喝的是老茄子汤，无法下咽。警察逼迫他放弃大法，放弃按真善忍要求做人，他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拘留所只好把他放回家。我通过他的经历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无情迫害，使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清中共邪党真实面目，同时又把修大法人善良美好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为人表现出来。开追悼会的那天人特别多，有130多人左右，前后左右邻村的人都来了，两个大高音喇叭挂在树上，声音传得很远。当时我把祷词念完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法弟子，同时对恶党如此对待大法弟子十分的气愤， 其中还有一些亲戚从远方城市来的，也都对大法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次我与另三位同修劝退45人脱离恶党。这次正实法在当地大法弟子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事过不久在那里召开了一次本地区的法会，我感慨万分，师父留给我们的法会真是使大法弟子及时提高不可缺少的环境。在法会上大家互相切磋，每个人都能做到向内找，看到了自己与法的差距，使我们迅速提高上来，正念正行。一明白真相的朋友邀请大法弟子们参加他的婚礼，这是不可多得的正实法的好机会。参加婚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一些准备。婚礼是在饭店举行的，婚礼那天来的人很多，大法弟子们都提前来到这里，为了与参加婚礼的人广泛接触，每张餐桌各有两名大法弟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来了一些招装和不招装的警察，饭店门口还停着巡逻警车。因为对此情况不了解，气氛显得很紧张，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同修们当时都悟到这一定是旧势力干扰，大家用目光相互交流，坚定自己，那意思是我们是师尊的正法时期弟子，讲真相救人证实大法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为此不管任何干扰都是不能承认的，他们只有被解体的份。大家心里一直默默地发正念解体邪恶，这种场面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有的警察与我同一餐桌，我心里有些不稳。婚礼庆典开始了，一女大法弟子主持婚礼，大法弟子特有的气质与祥和一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优美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婚礼中由我宣读贺词，当我走上台时心里无比平静，在贺词中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告诉人们真善忍是衡量一个人好与坏的唯一标准，相信大法的人会有一个美好未来，不时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此时大法弟子们的正念越来越强，心中的压力已彻底解体，为下一步集中精力正实法开了个好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法弟子们有的在台上唱着为你而来等多首大法弟子歌曲，有的在餐桌旁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小册子酒瓶等材料，使在场的世人都有一次面对面倾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机会，为自己今后选择美好的未来打下了基础。一次集体讲真相圆满的结束了。细心想来，是偶然的吗？不是，这都是师尊安排，就看我们去不去做，能不能做，心到不到位。表面上是大法弟子在做，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在做的过程中看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坚信师父，坚信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做好每一件事的根本保证，否则一事无成。总的感觉是多数大法弟子成熟了，修炼的形式成熟了，修炼者对修炼的认识成熟了，人心越来越少的理性行为表现成熟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邪恶尽除，神佛大显。每当想起师父在成熟中讲的这段法，我经常问自己成熟了吗？为此我不敢怠慢，不敢放松自己，加强学法背法，时刻把自己融于法中，及时归正自己，精进不停。每当我想起自己正实法的历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十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辉煌，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正实法的艰辛路上，没有伟大慈悲师尊的无时无刻的呵护，每一关都是不可能闯过来的，更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到今天。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才能正念正行，才能全面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最终成就师尊所要的，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熔炼成熟的目的。师尊的浩荡佛恩，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各种考验中所能全部体会得了的。我们不敢说回报世人，我们也无法回报世人，我们大法弟子只有在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精进精进再精进，兑现我们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才不辜负师尊与众生对我们的无限期望。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